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，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，经历神奇妙的大恩。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。素琴在这里呢，要欢迎每位按时收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，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也好，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，但愿你能够借助空中辅导还有良友电台的一些节目呢，让你的灵命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。要想让我们的灵命长进的话，我们的信仰根基呢，一定要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，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更能够指引我们在生活当中与人相处也好，或者是做一些决定的时候，神的话语都会成为我们的力量。特别是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呢，常常会有一些摩擦，当我们发现对方好像是亏欠自己的时候呢，常常把这个责任或者是推到对方的身上，觉得自己做得对，对方就做得不对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，其实这节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在四福音书里面，路加福音第6章41节，这节经文说什么呢？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我们人呢，对自己的问题常常是视而不见，但是对别人的问题呢，却很容易看不过眼。我们呢，没有察觉到我们对别人的态度甚至一些反应，就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。那当你对对方不客气，或者是批评，或者是反驳的时候呢，其实对方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你。就如路加福音第6章37节跟38节那里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，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多么宝贵的应许，多么宝贵的教导呢？所以我在这里呢，希望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希望自己蒙福的话，盼望神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，包括你跟我，我们需要学的是爱人如己，努力的来实践圣经上面的话，让神的话语真的是能够引导我们懂得跟人和睦相处。如果我们学会止息论断人的狂傲的时候呢，就要以耶稣的自我限制来回应。盼望每位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，更能够懂得跟人，特别是你最爱的夫妻关系也好，亲子关系也好，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这样的生活。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，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，借助热线电话我们可以互相的交流，彼此的祷告。如果你想借助空中辅导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，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，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点半开始，一直到12点，也就是上午，整个上午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。另外两天呢，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。那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，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直播的时段。有一些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我的电话呢不想在直播里面播出去的话，那我就鼓励你在礼拜三的早上打电话 跟我们交流吧。共同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。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三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心声，另外呢我也会介绍一位听众的电邮，然后我们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。
线连线，心连心，借电话交流，彼此守望祷告。
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周素琴。
哎呦，谢谢谢谢。
欢迎收听《线心合一》电话连线。
云南张姊妹，你好吗？
哎，你好，周师母。
是，你好。
听到你的声音了，真的很感恩。
对。张姊妹，我也很高兴啊！你今天来电话，你有什么事情呢？
我呢，第一是要感恩良友电台，因为上一次给你去电话以后，我心里面得到了很，就是说把我的心结给打开了，让我知道了该怎么做。所以我要感恩。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呢，我就是想跟你交流一下。因为我给你打电话以后，我就试着去跟我前夫，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。但是他很不愿意。就说，就是在一个月五月份的时候啊。回了家，然后，因为我前夫他现在是在县里面上班，然后他现在被派到乡下去下乡了，然后留我儿子一个人在家里面，自己做饭自己住嘛，所以我有点担心。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去找到他，找到他那天我给他发了短信，他说他生病了，我就去看他，我就把他带回家，带回家。然后因为我听了你的课嘛，所以。我就改变了我以前我教育孩子的那种方法，我就跟孩子交流，然后孩子的心里面很难过，因为他现在就是沉溺在这个游戏当中。我就问他，我说儿子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玩游戏，他就说我心里面有一片黑暗，我想突破这片黑暗，所以我就打游戏。他这样说。然后我心里面也很难过，因为就是因为我和我前夫的婚姻的问题也让孩子留下了很大的阴影。我也非常的想去解决，但是第二天他爸爸就回来了，因为我没有告诉他爸爸说我把孩子带过来，因为他一直不允许我看孩子。然后第二晚上我把他接过来了，他爸爸就可能就有异感了，他就回来就把我儿子叫回去，然后我就把他送回去。送回去呢，我就想着他爸爸肯定会骂孩子，所以他们上去以后我就悄悄地跟着上去。哇，他爸爸就大吵大闹，把孩子说得一塌糊涂，然后就在孩子的面前说我以前怎么样，我是个坏妈妈我不要他了，然后呢现在我又要回去看孩子怎么地，就在孩子的面前说我一大啪啦的不好的话。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不好，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我说过去呢错都是我错，那孩子没有错，明天孩子还要上课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气可以撒在我身上，你不要撒在孩子的身上。然后呢就是以前我们离婚的时候车房子都归我，然后房子的一半钱是孩子的，现在呢是归我住。在我们离婚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离婚的时候就是说当时我还没有信耶稣啊。离婚的时候说好是孩子跟我住，然后我带孩子上学，他爸爸每一个月给我500块钱的生活费。后来就是因为我信耶稣以后，我觉得我离婚是错误的，我就跪下来向他道歉，我说为了孩子我们复婚，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找到女朋友了嘛，所以他就没有同意，他就说我很多很多 不好听的话，然后他说是因为我信耶稣，所以他才不跟我复婚，怎么他就用这样的借口。
嗯，
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受到了试探，我那时候没有人教我，我也不懂嘛，所以我受到了试探，我心里面非常的难受，所以我就叫他把孩子带走。因为他把孩子带走以后，他就说永远都不让我看孩子，就是因为这个问题，他现在就说因为这样的忌口，他就是不让我看孩子。
嗯，
所以现在我就是通过听那个同这个银大同老师的课，还有苏飞云
博士的课，
苏飞云博士的课程啊，我就看到我自己以前不会教育孩子，还有现在我又看到他爸爸就是老是把孩子跟别人比较，就是那晚上孩子回来跟我住的第二晚上，我就问孩子，我说孩子就跟我这样说，他说妈妈，要不你就用法律的手段把我接回来，因为我觉得我跟我爸爸生活在一起很累，他爸爸老是说他没有良心，他说如果我没有良心的话，我早就走了，我早就跳楼了，我早就不活在这个世上了。
我想知道这个孩子现在这个孩子多大了？
14岁，
那但是问题现在说
马上初三了，下9月份初三。
好，那问题就是说，你们离了婚以后，孩子是跟着丈夫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发现你这样离婚是不合乎神的心意，所以你为了孩子，你想重新的多一点的花时间去照顾这个孩子。但是我觉得你的孩子讲的 对，就是说按照法律来处理，不是说按照你个人的情感。因为现在法律已经判了这个孩子是给你丈夫的，如果你想把这个孩子重新的带到你的身边，好好的教育他，陪伴他成长的话，当然了你可以跟你的丈夫讨论，但是目前这样听说的话，你的丈夫他一定不答应你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对，如果他不答应你，你死缠烂缠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
嗯，
弄得大家的可能更伤感，可能孩子夹在中间会受伤，你明白吗？
对，
所以你的儿子，我觉得他虽然14岁，但是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用法律来判，把孩子再次带到你的身边。所以我觉得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？我给你的建议是，你不要偷偷摸摸的去做这些事情，因为你如果偷偷摸摸的去做这些事情的话，第一会激怒你的丈夫，对不对？
嗯，
会激怒他，你现在激怒他对你跟对孩子有好处吗？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还做这些事情呢？你应该得到他的尊重。比如说你想跟孩子见面，你说我其实是可以去见他的，但是呢我知道我要尊重你，现在孩子是跟你在一起，所以我就想请问你，你能不能够允许我让我跟孩子见个面，或者是一个月一次也好，一个礼拜一次也好，你说我就听你的，因为过去我们的相处的确带来了互相的伤害，所以你要尊重他，先问他。如果一次两次他都不答应你，都不答应你的时候，那你也是好好的心平气和的跟他说，实在我想跟孩子在一起，过去我们两个的互动不懂得怎么彼此相爱而互相的伤害，现在孩子是无辜的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但是呢我也不想影响你的私人生活，因为他已经有了女朋友。那你说
他已经结婚了？
对，人家已经结婚了。那你要说的是，就是说可不可以我用法律的方法把这个孩子就是说带在我的身边，而你们能够好好的生活，用理性平静的方法去处理。你现在这样做事情的话，他可以去告你的。
嗯，
你明白吗？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，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平心静气的跟丈夫表达，跟你的前夫表达，你也告诉他之前因为没信主不明白，所以呢 可能真的是做得不好，那现在呢也明白了，也知道错了，那你也祝福他，他已经重新建立家庭了，所以祝福他的婚姻。但是这个孩子，你说能不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尽上妈妈的责任去陪伴他，你就这样的去问他好不好。当你去尊重对方的时候，对方也会尊重你，但是你不尊重对方，你用这样的方法去把孩子带出来，带到你家给他，你要看得远一点呐、啊，对不对？
嗯，
长远的这个计划怎么去帮助这个孩子，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情绪跟感受一时冲动的把他带回来，给他弄点好吃的，就觉得好像自己已经尽责了，这个不是方法，明白吗？
嗯，
你听明白我讲的是不是？
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嗯，所以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，希望你的丈夫能够听到你这样的一个温柔的表达之后，他的心也能够放开，因为他现在不放心的是可能他不知道你信了主之后的改变，他也担心，对不对？他担心如果这个孩子给了你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的，那他心里面就非常担心了。所以首先你要让你的丈夫看到你过去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，然后哪一些地方自己要改，现在想尽一点妈妈的责任，让他能够愿意配合，好吗？
好，
嗯，
谢谢师母。
好，不客气，我们为你祷告，也求神给你这一方面的智慧跟聪明，好吗？
对对对对，是、
嗯、
谢谢师母为我祷告，然后我求神带领我要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。
对，
那非常的感谢，谢谢师母。
不客气，不客气哈。
喂，你好，空中辅导，
我们是空中辅导
姊妹吗？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，你。找周师母吗？
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？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，特别为你祷告，为你感谢神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
无论在台前幕后，
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。
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，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。
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，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别忘了
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。
河北的韩姊妹你好吗？
你好，周师母。
韩姊妹很高兴啊，今天可以跟你借着电话这样的交流。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？
就是那个怎么说呢，我就是上次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吗？
嗯，
你知道我给你打过电话是吗？
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过电话的？
就是说有10天了吧。
就是说你出轨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嗯嗯嗯。那这次来电话你想讲什么呢？
就是说，我跟你说那个，我那个，你给我说了以后，对我很大的帮助。就是说，那开始我就得那个，我立志就是说，和他分手了。就是说，经过跟你的沟通以后，那个人就说有点不那么缠我了。我非常的感谢你，周师母，因为经过跟你通话，我也明白了好多。我以前不知道婚姻那么，就是说不知道婚姻有那么负责任。再一个就是说，我想给他断了，断了，我彻底的想给他断。但是说，我的心由不得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就说还想给他说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就是说祷告神吧，就是昨天我痛哭流泪的，但是说比以前走出来一点儿，走出来一点儿。但是我心里边还是有纠结的，感觉自己这一辈子就不是一个好人了，我感觉自己。
嗯，
我特别纠结，我算是说放不下他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走出来。
那韩姊妹啊，我首先呢非常欣赏你，因为上次你来电话你讲到你的婚姻，你对你的丈夫不满，因为丈夫太老实了，而且呢很多的东西都不是很主动啊，所以你感觉不到丈夫爱你。 在你们村子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男的，他就加微信，然后呢主动的跟你互动，然后你们可能交流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们就发生了关系。那你自己就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，犯了罪，所以上一次来电话你跟我交流，那我也鼓励你一定要断绝这个关系，因为不然的话罪呢就一直会追上你，一直会控告你，因为你会心里面不平安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
对
呀、
啊。那你听了你听了我这样的讲之后呢，劝告之后，你就跟对方断绝了关系，所以这是我非常欣赏你的地方，我觉得要为你感恩，今天我听到你的电话的时候呢，我又很欣赏你，为什么呢？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，你很坦白，你告诉我说你知道不可以再跟对方来往，但是呢没有人跟你讲话，你就一直想跟对方讲话，对不对？
嗯
嗯，姊妹啊，所以自己呢除了断绝这个罪跟对方要懂得拒绝对方跟你互动，跟你保持关系之外呢，你还要想，还要去求神给你智慧，就是想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样跟丈夫建立关系，怎么样跟丈夫讲话。丈夫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，对不对？
对。
嗯，那你呢，平时如果跟人讲话的时候，你都会讲些什么事情啊？
今天我就跟人讲话的时候，我就讲那个我的心里话，有时候没劲儿说的时候，讲我的生活方式啊，我就给别人就是讲这些。但是我给我老公没有话说，师母你知道吗？
嗯，
一点话都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像给我丈夫就像盖了一堵墙似的，就想。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说白天那个怎么说呢，白天就是夫妻，晚上是邻居吧，就是晚上就是我们没有互动，他不爱说话，你跟他说话他没有反应。
嗯，
就是说呢我不知道，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，
嗯，
我的心嘛，我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，非常想念那个人，我就是自己不当家嘛，就是说我的心和我想的是不一样的，我不想这样做。刚才你也说了，你上次我一直在回忆你给我说的话，你说给你带来痛苦，你说你如果跟他联系，因为他是给你带来的罪，因为他给你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那个人让你犯罪，你还想他干什么呀，就是说这意思是不是？
嗯，
因为我也是在想，但是我自己控不住自己，我也每天能看到那个人，你知道吗，我出门他故意等我，但是呢我昨天就是母你知道吗，我又给他联系上了，我联系不是别的，我就给他说了，我说你不要等我，你不要追我，他昨天追我，我也没有理他，我说我从今往后我是个信主的，因为他媳妇也是信主的嘛，我说万哥，我说我是信主的，因为我在我以前那个小红死了，就是我现在是从新的人，因为我是个信主的，我从今往后我的心要归向我的丈夫，我说你的老婆也是最好的，你不要
对
比我强，或者你的老婆起码没有出轨，我说那个，我说我的老公比你也强，因为我老公没有背叛我，
对，
我说我对不起我老公，
嗯，
我给他讲了好多，
很棒啊，
你的老婆是最好的，你要欣赏你的老婆，我就说你回家要好好的带你的老婆，他说我回不过去了，我要慢慢来。
嗯，
我可以跟他这样说吗，周师母？
那这些东西呢，我觉得不要当面的跟他说了，如果你过去说的话，说一次就够了，因为什么呢，你不要再找借口跟对方有任何的接触。罪是怎么来的？
是
罪是一点一点一点接近你的，他不会让你一下子知道你犯罪了。很多的婚外情都是从一点点脑子里面的思想开始啊，我是为了他好，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各自好，所以呢我要去劝他，这个就是一个罪的诱惑。
对，
所以你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，你做得很好，他等你也好，他怎么样也好， 无论他跟你讲什么，甚至他说我现在要跟你道歉，你也不需要接受，因为你说道歉的不是我，你要跟你的妻子道歉，不是跟我道歉。所以呢，你就是一切跟他断绝关系就可以了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，
这一点
就是我昨天嘛，
嗯，
就是他追我了，追我，我就是想跟他说，以后不要这样了，让别人看到不好。
也不用跟他说。
微信上说的，我不是当面说，当面我没给他说话，我给他一个笑脸，我就走了。
你为什么给
他
一个笑脸呢？
我就是说，我怕那个，我就跟他笑了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为什么你跟他笑一下？你看到你的丈夫，你会笑一下吗？
不会，因为我天天心里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这就是你的问题，韩姊妹，从现在开始做一个改变。现在开始看你的丈夫，你要笑；现在开始看你的丈夫，你要喜欢他。如果你不能够这样改变过来的时候呢，你还会继续的被罪诱惑的。你今天已经结了婚，你有丈夫，你为什么随便的对其他异性笑呢？
是，以后不要笑了，是吗？冲他。
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刚才讲的很清楚，你要对着你的丈夫笑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今天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神把你的丈夫给了你。我上一次说了，你的丈夫的优点忠实老实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是忠实老实吧。
对，那你还要干嘛？你有没有看到多少丈夫不忠于这个家，在外面又嫖又喝又赌？你喜欢这样的丈夫吗？
不喜欢。但是大姐，我那个就是么，我的丈夫一点默契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
你要接纳
我好像我们两个人就像盖了一堵墙似的感觉。
你要把这个墙拆掉，因为你现在信耶稣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信。
你信耶稣，你的丈夫不信耶稣，对吧？
对。
好，你既然信耶稣，你知道神他为了爱我们，差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
对， 对。
那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爱的时候，我们要用神的爱去爱你的丈夫。你要用神的爱去爱他，他可能不懂，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你沟通，他只知道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，忠心的对家庭负责任。他可能知道的就是这么多，但是你要求的是比这个更多的时候，你先用神的爱去爱他。这个墙其实没有，是你自己把它堵住了，所以你要用神的爱把这个墙拆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看到丈夫的时候，你主动的跟丈夫打招呼，你说你今天还好吗？累不累？要不要我给你煮一碗面你喜欢吃的东西？你用你的爱去跟你的丈夫这样的保持一个关系的时候，他自然的就会慢慢的不会那么像你所说的不互动啊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。
互动是什么？互动是我讲的话你听了之后，你有反应，才互动，对不对？
对对。
好，你的丈夫今天不跟你讲话是什么原因？是不是因为你一味的要求他，你一味的告诉他说你太老实了，你不行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所以他就没有信心？你明白吗？
是，就是嘛，明白。他就是所以他母亲嘛，他就这样性格，就是说夫妻什么的，就是说没有这样质量嘛，没有这样的发挥吧，也可以说。
好，那今天神拯救了你，你能不能够帮一帮你的丈夫啊？夫妻是互相帮助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我也试着想改变他，但是我也说
不是你，
但是
不是你改变
他，
你不要一下子等他回应，很多东西是可能需要付代价的，你做一年半年甚至好几个月，你就这样默默的用笑脸对待他，你那个笑不要留给别人，留给你的丈夫，你就用爱去照顾他，用爱去疼他，你看看他，他会不会不一样？你不要，你不要说我做了两天他没有反应我就不做了。你知道神是爱世人的主，对不对？你跟我因为可爱的缘故所以神才爱我们吗？不是的。你也不可爱，我也不可爱，但是神的爱就这样临到了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今天你没有爱你的丈夫，如果你爱你的丈夫，他今天不可爱你也要爱他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爱。
你说对了，周师母，我一点都不爱他，爱不上来，感觉一开始。
问题是在哪里？你太自私了吧，你就是
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你就是一味的要求。我讲个不好听的给你听，
一点说，
你今天如果是在外面跟那个男人在一起，有一天你离了婚跟他结了婚，我告诉你，你过不上一年你就会后悔，因为这么花心的人，会讨女人喜欢的人，当你跟他结了婚他不满足的，他会继续的花心下去。
是，
你知道吗？
对，
所以你不要只看眼前，你不要不满足，你要为有一个这么老实的丈夫要感恩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嗯，所以今天我再次的劝你，我很欣赏你，你照着去做。我今天给你的提醒就是，你的笑容留给你的丈夫，用神的爱去爱你的丈夫。如果你不能爱他，你要悔改，让神帮助你用神的爱去爱你的丈夫。
对，
好不好？
好的，谢谢周师母啊。
嗯嗯。
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我生命使我能今天过，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，他好疼爱我，他以慈爱安慰我。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，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，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选择这上好的福分，不回头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的生命已不同，路上有主来陪伴我，永远不离开我。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，我相信 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选择这伤口的福分，不回头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的生命相信天父是阿爸父，他看我为宝贵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
安徽的李姊妹你好吗？
哦，你好，这是我。
你好啊，李姊妹。
嗯，对，我就是有些事情想跟你聊一下，就是关于我信仰的问题。
嗯
嗯，我小时候是跟我爸爸一起去教会的，
嗯，
那时候对就是对信仰一点都不懂，然后就跑去像交任务的一样去聚会了。
嗯，
然后到后来初中和高中的时候，学业啊各方面的问题，然后也不想去聚会，因为在那里面找不到自己所立的点，
嗯，
就是没有那种没坚持。
嗯，
然后后来到大学，到大学的时候，我老家教会有一个姐姐，她介绍了我到一个大学团契。
嗯，
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呢，在那边由于我对信仰不了解，所以我在里面就是不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真正的那种融合感。
嗯，
那种反正就融不进去那种，然后就感觉在里面待着好难受。
嗯，
再加上我自己性格的缘故吧，就是比较内向，也不愿意表达自己的，然后在他们那种团体当中，他们都乐于去表达，说一些分享一些东西，但是由于我没有什么经历，对信仰不认识，所以我就没有话可说。每当轮到自己的时候，
嗯，
自己就怯于去表达自己，
嗯，
总是把自己就是放在一个保护层里面。
嗯，是是是，
然后就感觉在里面待得特别难受。那时间就是比较想要逃离那个环境。但是就是教会的姊妹嘛，她经常会就是姐姐，她会经常联系我，然后搀拉我一起去聚会。
嗯，
然后最后我就想着，因为我爸也跟我讨论过，他说是上帝的爱在吸引你，然后就坚持去聚会，然后大学四年都在团契里面，坚持聚会，然后也在这其中也有所改变，也就是会想到有神的恩典在我身上，
嗯，
上帝是爱我的，然后现在在工作了，我也会每次坚持去聚会，但是小组生活的话我是没有的。当自己在，因为我现在一个人住嘛，我在一个人的环境下，我每次想着我是要去看圣经的，但是每次我看圣经的时候，那里面世俗的声音就是比较多，就看不下去，或者是比较倦怠那种。
是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看圣经，有的时候看不懂嘛，对不对？
对。
嗯嗯，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？
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就是能够定下心来，然后去寻求神，因为 感觉自己明明实在是太缺乏了。
嗯嗯，非常欣赏你有这个愿意追求学习的心。我相信这四年大学的团契生活里面，像你所说的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改变吧。
对。
那我觉得呢，信了主之后呢，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同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大致上都一样的是，当我们信了主那一刻，神会改变我们，对不对？
对。
嗯，这个是每个人都经历的。那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是从内向变成慢慢的主动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我有的时候呢也会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会问自己，为什么去教会，大家都不会主动的来关心我。那你问这个问题本身呢，就表示说你的灵命是很肉嫩的。当你慢慢成长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就会明白，不是等别人来问你，而是你要主动的去先去关心别人。当你先主动的去关心别人的时候，你自己也成长，从你关心别人的互动当中，你也有很多的领受。
嗯，对，
这是第一步。我觉得你要在神面前祷告操练的，对，要操练的。因为这个东西影响你一辈子啊，以后结婚啊，以后在社会工作啊，以后跟人相处啊，对不对？
对，
对，一个成熟的人，他不会说整天等别人来关心你。一个成熟的人是先主动看到别人的需要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。第二方面呢，我鼓励你，你现在一个人住嘛，一个人住，
对。
所以一定要有教会生活，你的教会生活只是做礼拜，却没有团契，对不对？
对。
嗯嗯，你们教会没有团契吗？
嗯，他有团契的，就是我们这边分工作组和学生组，他们好像还把我归为在学生组一类。学生组的话是周五晚上，然后由于他们现在暑假了嘛，学生都放假了，小组聚会也没有了。前一段时间呢，就是在他们上学的时候，前期我由于工作呢，我就没去参加小组聚会了。但是后来渐渐发现自己这样的生命状态实在是不好，然后我就和我一个同学商量，就是说，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嘛，我俩就商量，就是说，每个周五去参加小组聚会。
嗯。
然后参加了几次，然后就他们放假了，现在我就没有小组生活了。然后他们工作组呢有小组生活，都是在星期三的时候。
哦，嗯嗯嗯。那你星期三没有空吗？
就我下班的话是6点钟下班，他们大概7点钟开始。我过去的话有可能会迟一点。
我觉得迟一点是无所谓的，因为大家都是工作上班的人。那主要就是说，你能够在教会里面，在小组里面找到，就是跟你同辈的一些属灵的姊妹们一起陪伴，一起成长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尤其是你现在大学毕业一个人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，要有一些属灵的同伴。那你对他们给你安排的礼拜五的小组学生组，你有成见吗？
成见啊，没有成见，因为毕竟都是我从大学团契走出来的嘛，跟他们还是有些相近的。
对，我就想讲这一个，虽然你现在工作了，但是你是从这个团契里面走出来的，你的一些成长，你的一些经历，其实是可以帮到这些大学生的。
对，
所以我反而是鼓励你，不单单是参加，看看在这个小组里面，你能够分担一些服事的职分，有没有一些工作是你可以做的，来去分担。
嗯，
这个也是一个主动啊，参与在当中，对不对？
是的。
对呀、啊，就是要这样做。当你越这样主动去做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你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人，你就不会感到孤单。另外，你说看圣经，一个人在家里面看的确是不容易的，尤其是很多的时候圣经我们看不懂的话更难。所以首先我鼓励你，你还是要照样的要有自己灵修的时间，但是呢去买一些这个 查考圣经的一些书，解释圣经的一些书，辅助你来明白圣经。
嗯，一些注释是吧？那种。
对对，为什么这段经文是这样讲呢？那个注释是会解释的嘛？你参考一下，你就会明白，而不是那么枯燥的在那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就不明白了，就停下来了。这个是一个方法。另外呢，就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有查经班最好，没有查经班的话，我觉得你自己就是去找一些这些书，或者是听我们电台的一些查经的节目。
嗯，对，电台有那些正道分解。
嗯，正道分解是一卷一卷的在查嘛，对不对？
对
对、
嗯、
所以你可以去学。我觉得当然了，能够有小组，比如说大学团契是另外一个小组，另外你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愿意追求的查经小组，一起去查经，一起去读神的话语，有这样的话对你的灵命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帮助。那最后我要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、嗯、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空中辅导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呢可以帮助你认识自己，可以帮助你，能够让你成长。
对我想就是说也借阅这本书，因为之前听空中辅导的时候也有人就是说借阅这本书了。
哦，你有人介绍这本书对不对？
对，
每周辅导教室的一本书，它有上下册，现在目前我们只有下册。下册它每这一本书里面有几个课题，比如说讲认识自己，那大概有四五页，那看完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在当中去做一些笔记，反省一下，哎，哪一些点是我需要去认识自己的。或者是这本书呢也善于在小组里面，每一个人有一本，大家各自去看，看完了之后在小组里面大家去一起讨论，这个呢对你们成长是有帮助的。
嗯，好，
所以
这本书的话，
嗯，
是通过邮寄寄给我吗？
对，我们会寄给你的，但是你需要呢把你的地址这个邮编号码都要很清楚的发给我们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把电话转到后台，让小月姐妹告诉你怎么样发你的地址跟这个邮编号码给我们，好不好？
嗯，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。
你还有一个问题啊？
就是关于我婚恋的问题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有22岁了，然后我一直就没谈过恋爱嘛，自己在这方面其实有些渴望的，也比较好奇，然后看到身边人谈恋爱的时候，自己就会按捺不住，
嗯，
然后今年就是犯了大罪，就是自己盲目的找了一个不信主的人。就是，那不算是谈恋爱，只是算暧昧的关系，没有、
嗯、
没有正确确立关系，之后也就分开了。
嗯，
因为在里面感觉这个男生就是满嘴谎言的那种。
嗯，
一开始的时候自己还傻不愣登的去相信他。
嗯，
其实那在那期间呢，也有我同事提醒我，他说这个男生有点不太靠谱。
嗯，
我说你自己要小心点。然后我就然后就了，也没仔细的去思考。后来的话，这个男生就是，怎么讲，就是占我便宜。
哦，千万要不得，不能接近这样的人。
对，然后真的是在这一方面，是挺感恩的，挺感谢神的。他，神在就是这其中，就是保守我，啊，使我没有就是
上当，
就是走到最后。
对
对，没有上当，没有走到最后一步，就是那个失了自己的贞洁。
好吧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今天跟你谈到这。但是呢，我顺便的让小月也告诉你，怎么样在网上下载交友恋爱婚姻的这一个讲义吧。我们有声音档案，这是一个课程来的。我鼓励你，因为你现在还年轻，只有22岁， 你要先去听这个课程，我们有讲一个课程，你下载去听，听完了之后呢，我再跟你继续的讨论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交友恋爱婚姻，好吗？
好好。
嗯，好。
周师母，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，今天鼓起了勇气留给你。
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，没想到就遇人不淑，攒的钱全都没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。当你发电邮的时候，请你留下电话号码，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。
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
辅导 at 良友一点 net。FUDAO@LIANGYOU.NET
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
13229966022 13229966022，请写空中辅导。
空中辅导与你共勉。
刚才我们已经听了三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心声，那下面呢，我就想介绍一位来自安徽的，也是一位年轻的姊妹的电邮吧。她呢写了几次的电邮给我，然后呢，她在这里说，我是一个从小被父母安排大的孩子，没有主见。今年呢25岁了，毕业，大学毕业三年，感情上和经济上都是依赖父母，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没有技能。今年过完年之后呢，也就是今年了，2019年过完年之后呢，姊妹呢她就辞职，然后呢现在回到家里面预备考教师。但是呢她说她在家里面要预备考试要看书的时候呢一点都看不进去。姊妹心里面很挣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说她以前在大学或者大学毕业以后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，她有一个很好的教会，而这个教会有团契生活，但是她回到老家以后呢，就发现教会呢没有办法让他继续的参加聚会，因为都是老人家。所以姊妹心里面非常的挣扎。那后来我在看他的另外一封信的时候呢，我才发现，诶，姐妹她回家呢，其实也不是她的意思，是因为她的母亲要求她，母亲要求她回家工作。那这个呢让我看到姊妹她是一个不能够自立吧，就是什么真的是像她所说的什么都依赖父母。她说我呢为了应和父母对我的期望选择回家工作，这几年我心里面一直想去读大学的城市里面找工作，就是因为思念那里的团契，特别的思念。我在想这是否是神对我的一个呼召。我觉得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先把神拖出来。那你大学毕业了，你想在你读大学的城市里面找一份工作，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。如果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很清楚的跟自己的父母表达。那姊妹她就说也到了适婚年龄，父母就常常给她安排让她就是相亲，但是姊妹呢她说她没有心跟任何一个人相处，因为她很想找一个信主的对象。她说妈妈跟她的关系，讲到他们之间的矛盾，她说妈妈是一个掌控性的人，很强势的人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呢都否定我，而且呢我买东西他也干涉我，所以我内心充满了苦毒跟埋怨。我现在一直在和这种母亲生活，心里感到非常的压抑。 这是一个25岁年轻孩子的一个心声，我们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，先学会独立面对自己的前途，而不是由父母摆布。而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他，求神帮助他能够好好的看自己，合乎中道。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引，知道怎么样跟人和睦相处。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特别为着云南的张姊妹祷告，是你自己的圣灵帮助她打开了她的心结，也学会了怎么样跟孩子交流沟通。主啊，但是你也提醒她，你自己的圣灵也在此的帮助这位姊妹，让姊妹在生活当中不要做出一些没有智慧的一些事情，比如她把自己的孩子没有得到丈夫的允许就这样带回自己的家，想弥补过去对孩子的亏欠。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得不到丈夫的同意擅自带走了孩子也是触犯了法律。主，就求你帮助姊妹在跟孩子的互动上面能够跟丈夫有一个好的协调，真诚的跟丈夫沟通，能够得到一个完善的跟孩子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。我们也把河北的韩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感谢神让她有一颗愿意脱离罪的这样的一个心过去犯罪，但是姊妹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的。我们在这里继续的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帮助这位姊妹，天使再次的保护她，让她继续的跟这个罪恶断绝关系，用神你的爱去爱自己的丈夫，而且为自己警醒，在神的面前祷告。因为我们知道撒旦魔鬼就如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，去寻找可吞吃的人来破坏我们的婚姻家庭。求主你怜悯这位姊妹。另外我们也把安徽的李姊妹交在主你的手里面，求主你改变姊妹的性格，她不单是看到自己是一个内向不主动的人，但愿她也愿意为着这件事情在主你的面前寻求帮助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能够改变我们的那位救主，帮助他能够在各方面去成长，做一个乐观积极主动的人。关于他的交友恋爱婚姻这一方面，也让姊妹学会真的是学会祷告交托，而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，将来能够承担在婚姻里面的责任。最后我们把安徽的这位无名的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她姓什么，但是天父你是知道的，求主你用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她，帮助她，让她知道主你看她是何等的宝贵，靠着你给他的恩典跟力量，学会独立的面对自己的前途，而能够成熟的来建立自己的品格。因为孩子深深的相信，当他有一个成熟的品格，自立的生活的时候呢，自然就容易吸引异性。求主你怜悯这位姊妹，在主里面看自己合乎中道。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素心在这里呢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，更感谢刚才跟我一起为这些主内家人在主的面前守望跟祷告。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难处的话，真的是鼓励你借助电话借助电邮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祝福您，再会。
我的心啊，神要专心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